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二十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 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月份中共绑架骚扰1077名法轮功学员，云南昆明善良妇女唐玉遭受4年冤狱迫害，武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天网恢恢恶人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份发布的信息统计，当月中共警察共绑架骚扰1077名法轮功学员，其中绑架433人，骚扰644人，强制送洗脑班21人，抄家198人，被迫离家出走13人。中共法院对65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被绑架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分布于中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9个城市，他们从事的职业有警察、教师、大学教授、律师、医生、税务局人员、建筑弱电专家、高级工程师等，这些都是社会的精英人士。对法轮功学员骚扰严重的省份是河北省116人、黑龙江省103人、吉林省68人、四川省49人、山东省37人、湖北省34人、天津市33人、甘肃省31人、湖南省30人、辽宁省25人、重庆市20人。对法轮功学员骚扰严重的城市是唐山市、大庆市、哈尔滨市各29人、吉林市25人、甘南州21人、保定市、武汉市各20人、成都市19人、银川市17人、承德市16人。有92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警察绑架骚扰，其中年龄最大的92岁。有65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误判，其中有19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龄最大的80岁。中共公安、法院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累计417840元，其中警察敲诈勒索现金267840元，法院非法罚金15万元，34人被非法停发退休金。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轮功学员唐玉女士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迫害4年，2019年结束冤狱回家后仍被监视居住。唐玉1996年开始学练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之前患有的多种疾病都神奇消失了。她在单位里工作认真，在家里体谅亲人，家庭关系非常和睦。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唐玉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15年11月26号下午，唐玉被昆明国保大队长邱学燕等人绑架到永昌派出所，遭到协警的殴打，又用布封住嘴，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手被反铐在椅子上。唐玉在被绑架当天就收到昆明市中级法院误判3年半的判决书，后被非法关押在西区看守所。唐玉上诉没有结果，一年后被劫持到云南第二女子监狱。株连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是中共惯用的手段，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的人员多次上门骚扰唐玉的父母，并非法抄家。唐玉的父亲于2015年冬天在恐惧中离世，母亲也因为唐玉单位的人员多次上门拍照恐吓，被迫带他签了自动离职书，在重压下也离世了。唐玉在2019年5月结束冤狱回家后又被监视居住，西山区警察闯入唐玉家中翻查电话，看他跟哪些人来往，还强迫他每天到派出所报到。唐玉已有32年工龄，交了27年的社保，而且已经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单位却已拿到了他的所谓自动离职书为由，不给办理退休，截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中国现有法律没有任何条款提到信仰有罪，而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更是无罪。据明慧网报道，今年十月底，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和绑架。黄陂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方某带领前川街派出所警察，伙同多名社区人员，两次到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菊华女士家中敲门骚扰。他们还在一天之内三次闯入6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凤英女士家中骚扰抄家，第二天又到王凤英家中强行绑架了她，并把王凤英送到武汉市吴家山二支沟女子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年近八旬的法轮功学员周婆婆也受到前川街康乐社区人员的骚扰，问她还练不练法轮功。但当社区人员看到快80岁的周婆婆面色红润健康，竟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身体是蛮好的。前川街派出所警察和锦绣社区人员还闯入法轮功学员杨一梅女士家中骚扰。10月1号前夕，杨一梅的亲属还接到社区的骚扰电话，被要求转告杨一梅到社区填表，写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等。天网恢恢，恶人榜。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布通告，内容涉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和宗教信仰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赴美签证，拒绝入境美国。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实质性的具体拒签行动。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拒绝入境美国的迫害者名单。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政法委副书记冯小伟被举报，黑龙江建三江农管局七星农场610副主任黄树祥被举报，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国保大队队长付小兵被举报，参与迫害法轮功湖北嘉鱼县610副主任王福荣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说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美国50个州民众上街支持川普连任；加州民众认为美国大选是政协大战；悉尼民众表示让更多人知道真相。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里根研究所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是自由世界的首要威胁。他希望帮助中国人民推倒网络防火墙，在没有中共的影响下，让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中国的未来。蓬佩奥在演讲中强调，美国前总统里根认识到，在神的眷顾下，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自由国度。基于对美国特殊地位的深刻理解，他面对来自苏联邪恶政权的威胁以及各种威胁时充满信心。蓬佩奥说，今天美国仍然面临着很多威胁，但是我同样有信心，美国将克服任何挑战，无论威胁是来自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还是来自伊朗的恐怖主义政权。他还表示，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比如摧毁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恢复了美国实质威慑力。美国针对中共这个当今世界自由头号威胁所制定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些聚集起来的力量。蓬佩奥说，
我们揭示了中共是什么。中共是野蛮的专制政权，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背道而驰。美国将不再姑息中共，不允许中共在南中国海非法索求，不允许再胁迫美国企业，不允许中共领事馆成为窝藏间谍的地点，不允许再偷窃知识产权，不允许侵犯基本人权。中共在新疆、西藏和其他地方的暴行也是不能容忍的。他说，这些挑战不仅需要外交努力，还需要军事力量以保卫和平。因此，本届政府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以增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并在相应地区集中力量，增强我们的主导地位。蓬佩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一直提醒各国的领导人有关中共的本质和意图。他说，可喜的是，自由世界和主权国家已经开始清醒。从美澳印日四国联盟到东盟，再到北约，我们已经唤醒了他们。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所带来的威胁。蓬佩奥认为，这表明川普政府已成功地为美国国家安全乃至全人类的自由做出了重要举措。他还强调，中共是本届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美国在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中共。他说，美国已准备好回击中共，我们已动员各部门，运用所有工具应对中共的挑战。在国务院，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大使，无论他被派驻哪个国家，对付中共都是他的头等大事。我们决心全力回击中共的挑战。蓬佩奥也告诉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人民将最终决定中国的未来，就像苏联人民最终决定该国的历史进程一样。因此，我们的基本工作是要确保中国人民能够获得资讯、数据以及他们需要看到的所有一切。他说，每个人都渴望自由，对自由、对人的自主权、对人的尊严的渴望，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真正的渴望。蓬佩奥最后说，因此，我们将拥有能力帮他们推倒在中国周围建造的网络防火墙，这将使中国人民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完全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带他们走的路。当地时间11月14日周六中午，美国50个州的民众发起支持川普连任的集会，抗议本次总统大选中出现的严重舞弊行为。这一全国性的呼吁停止窃选，百万人支持川普大型集会游行，主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其他分场在各州的首府。华盛顿 DC 的游行地点是从首都中心的自由广场开始，终点到美国最高法院，绵延几个街区都是汹涌的人潮，很多人提前抵达，或者连夜开车数小时前往，现场人山人海。期间，川普总统乘车在活动现场经过，面带微笑，并向支持者挥手致意。来自美国政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在华盛顿 DC 的集会演讲中，不仅表达了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还表达了美国人民不想自己的国家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赤化并毁掉。美国人民要自己选择未来，以保护美国立国之本、传统的理念、信仰、自由、民主和家庭。当选的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马罗利·泰勒·格林在演讲中说，美国民主党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在盗取大选结果，阻止川普连任。格林鼓励美国人在停止盗窃美国网站上签名，并对选票进行审计。集会活动组织者之一凯利·克里摩女士表示，本次活动不仅仅是支持川普，还要求选举道德，要求透明度，保护大选。如果我们允许今年的大选发生舞弊，我们每次的大选都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关键摇摆州发生的舞弊事件太令人震惊了，这将会使我们的立国之本发生崩裂。 红波美国里根贝贝网站的创始人梅根巴沙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不想看到我们的国家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从内部毁掉，并让这些理念在民主党那里找到落脚之处。我们不想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被转化，我们会用生命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总统。来自内华达州的考特尼·霍兰德是政治活动家，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的联合发起人。他在演讲中呼吁美国人不应做沉默的大多数，而要做大声疾呼的大多数。他说，我们现在见证的大选舞弊是现代的政变在推翻这个国家。我们的总统为我们奋争了4年，你准备好了为总统抗争吗？保守派咨询和市场营销公司总裁亚里克斯·布鲁维茨在演讲中说，左媒是人民的敌人，我有一个信息给这些谎言媒体，你们不能决定谁是下一任美国总统，做决定的是我们人民，我们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被消声，在全美国，我们每一天都会站出来抗议，直到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诈骗行为被制止。11月14日星期六，美国北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市中心举办了支持川普连任活动。有集会参与者表示，这次美国大选是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对人类来讲是政邪大战。来自大陆的王女士说，我们北加州的华人朋友们一起来挺川普，我们知道这是终极之战，我们知道中共有多么邪恶，它已经渗透到加州的各个层面，让政府变得如此腐败，让拜登无耻的作弊控制了大选，所以我们支持川普，希望正义战胜邪恶，希望川普总统能为我们带回正义和光明。对人类来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战役，我们不能让共产主义占领美国。来自北加州金河市的基督徒艾里克·莱斯腾带着孩子参加挺川普集会，他表示，美国的建立是为了人们能获得宗教自由，这是美国的建国基础。他谴责邪恶的共产主义正在渗透和摧毁美国。他说，美国左派所做的很像是中共所做的，控制媒体，制造谎言，运用恐怖主义组织安提法作乱，他们所做的都是在执行共产主义的议程。他还说，很明显，共产政权是邪恶的，它剥夺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美国支持人的权利和自由，所以这是政邪之战。他说，我认为川普是神选之人，是为正义和真理而战的勇士。我们现在站出来了，已经看到了曙光。我希望选举结果会出现逆转，作恶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从南加州尔湾市开车5个小时赶来的大陆移民于先生说，我反对选举舞弊，他们想偷走美国，如果他们得逞，美国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中国。在中国，人们没有自由，中共在89年六四屠杀人民，现在又血腥镇压香港人士，我们不能让美国的左派控制美国。于先生表示，美国大选已经不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选举，已经是正与邪之间的较量，这就是本次美国选举的本质。他说，我非常支持川普总统的价值观，恢复传统，我们需要川普获胜，并完成他的使命，就是解体中共。来自北加州丹维尔市的大卫·加斯凯说，他来这里支持世界上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剔除掉那些欺诈选票，川普会大胜，川普是一位值得人们敬佩的总统。11月8日，澳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西南部的安扎克步行街举办解体中共征签活动，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在安扎克步行街入口处打出的横幅上写着，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出中共邪党，远离中共病毒，法轮大法好。 扩音器中播放着揭露中共种种恶行的内容。有的学员在演示法轮大法优美舒缓的功法，还有学员向过路民众征集支持解体中共的签名。企业家格雷斯科特说，我听说过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我不喜欢中共，因为他做了很多坏事，他迫害法轮功、西藏人和香港人。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对中共持强硬态度，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措施，我们不应该害怕中共。格雷说，我认为你们今天举行的活动非常有意义，真善忍原则对我们的社会非常有益。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依赖的是真善忍价值观。他还说，我会让我的朋友知道今天的事情。我想在中国，人们很难站出来反对中共，因为他会报复你。但你可以做的是在心中坚守你的信仰，从小事做起。我认为西方人应该看清中共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改变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听之任之。悉尼居民马里奥·埃尔特斯停下来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他说，我很早就听说过活摘器官的事，但我并未关注它。糟透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不是人做的事。他还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是如此的邪恶，将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造成全球瘟疫肆虐，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我们必须制止中共行恶，他对每个人都行恶。还有，中共政府不应该仅仅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而迫害这些好人。你们做得很好，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我会把今天了解到的这些真相告诉我的亲朋好友。另一位悉尼居民马威伊·巴鲁切萨说，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法轮功，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也受到中共的迫害，他们被关进监狱，然后失踪了。我们必须制止这种迫害，我们全家人都反对这种迫害。我正在想办法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些事情。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像美国政府那样禁止中共党员入境。他还说，我非常尊重你们的信仰，任何人都不该因信仰而遭受迫害。坚持你们的信仰，揭露真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3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上海195万党员名册曝光的警示，节选。文章发表于明慧周报海外版第623期。前不久，一份上海市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这份名册记录了上海市195万名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以及通讯方式，总字数超过1亿3000万。据报道，这是一份机密文件。就在这份文件被泄露出来的4天前，媒体刚刚报道了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去美国旅行的消息。这份党员登记名册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够轻易得到的，只有中共体制内人员才能接触到这类机密文件。从这份密件被系统曝光可以看出，中共内部早已经有人期望这个独裁溃烂的体制早点退出历史舞台。据了解，在上海百万党员的信息遭到泄露后，中共高层大为光火，勒令下级官员要加强党员信息的机密保护。 即便是党员信息现在不公开，但是未来呢？中共这条破船究竟还能撑多长时间呢？今年9月份，一位来自广州的退休老人被美国海关遣返，原因就在于他的党员身份。同一个月，一对夫妇申请美国绿卡时也被拒签。他们虽然已经长时间不交党费了，但移民官员表示必须要有主动退党的声明才行，被动退党不算数。10月份，一位前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因曾经隐瞒过自己的党员身份，在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被拒。10月2号，美国移民局明确重申拒绝中共党员移民和入境，一时激起千层浪，谷歌上关于退党的搜索量暴增。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称，近10月3号到5号这三天，在该中心网站上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就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有人说，只要在填表时不写自己是中共党员就行。然而，如果申请签证或入籍的人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用欺诈的方式入境或入籍，一经举报和发现，很可能会在被取消签证、吊销绿卡后直接被遣返。从现在的情况看，举报中共党员的行动已经从中共内部开始了。如果哪一天共产党倒台了，党员名单还怎么保密呢？到那时，隐瞒党员身份的人将因不诚实而面对道德的拷问，并面临相关的法律追责。现在自由世界对中共已经形成围堵之势，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呼吁解体苏联时相比，声势更大。当时的国际咨询机构没有一家明确预测强大的苏联将解体，但是就如天降神迹一般，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联共产党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中共还能撑多长时间？各界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明白了。现在中共已经处于加速解体之势，就连以前对中共俯首示好的菲律宾、越南都表示非常愿意看到国际正义力量参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建，可见中共已经是墙倒众人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 不得已采取了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回归传统文化，启迪学生本性。故事的主人公苏志是一位中学地理老师，他在日常教学中回归传统文化，破除中共谎言，启迪学生本性，最终他得到了怎样的回报呢？学生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苏志是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他时时事事以真善忍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从开始的第一堂课，他便把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出来，心态平和，面带微笑。他首先从数字分析的角度谈到了人与人相见的缘分，最后说，从概率上讲我们见面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们却见面了，为什么呢？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中国人叫缘分。我珍惜与你们在一起的机会，希望在以后我们的师生之间能够彼此帮助，互相宽容，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学习搞好。这一下，苏志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通常第一节课，任课老师会给学生们提一些所谓的约法三章。苏志的约法三章与众不同，大意是：一、上课绝不拖堂；二、允许学生在上课时接老师的话伴；三、允许学生上课睡觉；四、不要因为自己不会的问题简单而不请教老师；五、不要不懂装懂，要求真；六、允许地理自习课做别的学科的作业。说这几个要求的时候，会赢得一次次的掌声。后来的教学中，苏志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要求，使得整个课堂气氛活跃，激发了学生的思维和学习的动力。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苏志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也会抢时间让学生们做自己科的作业，来提高自己学科的成绩，因为学生成绩决定老师的名誉和职称评定。他也会对学习成绩差而一遍又一遍也讲不明白的学生失去耐心，甚至挖苦学生，搞得师生关系很紧张。在国内，教育一直是中共对青少年进行系统洗脑的主要工具，通过教育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中共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党文化内容，从而认同了中共的伪光正，而对中国真实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一无所知。苏志认为，作为教师身份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责任，就应该责无旁贷地让学生们知道真正的传统文化。所以破除党文化，回归传统文化，重塑道德，再现历史真相，认清中共的谎言，成了课堂的主旋律。苏志主要结合学科的特点，适时地带领学生辨析和讲解传统文化和中共党文化的区别，就是辨析真实的历史及中共传统文化与教科书内容的差别。他主要侧重从以下方面来引领学生思考和辨析。一、地理学科的普通与传统文化的传奇。二、 实证科学的局限性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三、进化论与有神论。四、迷信与超自然现象。五、空洞说教与传统道德。六、中共于中国，马列子孙与炎黄子孙。七、墙内与墙外，谎言与真相。八、战天斗地与天人合一。九、灌输仇恨与真善人。除此之外，还有现在青少年的早恋问题、两性问题，也是平时讲的重点，把传统的婚姻观告诉学生，让他们懂得自尊自爱等等。但是具体教学效果怎么样，苏志心里也没有多少底，只知道学生学习兴趣浓厚，考试成绩好。直到看完学生写的课堂收获真心话的信件后，苏志才知道了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下面节选一部分学生写的心得收获。学生 A， 我非常喜欢您的教学方式，不仅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良知，还让我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您颠覆了我对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让我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学生。学生 B， 在遇到您之前，我的认知里中共永远是伟大、正确、没有错误，日本地震等自然灾害就是活该，美国国民党就是坏蛋。可遇到您之后，听君一席话，重新定义了世界观和价值观。前不久我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美国飞机失事的全过程，下面评论区一片叫好声。当时在手机前的我有点不知所措，这些人怎么这样？我以前也跟他们一样吗？可以说是您改变了我的观点。学生 C， 从小到大我的老师各有千秋，可是对我改变最大的必然是您。从前任何一个老师，包括我父母，从来没有让我真正认清什么是善良、感恩、道德、文化传统。从前我绝不会因为倒掉喝不完的水而感到惋惜，我考了好成绩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感谢父母和老师。从前我对美国、日本有着不由分说的敌意，从前我没有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的态度，我从前认为鬼神都是假的，还自豪地说我相信科学。听了您的课，我开始思考宇宙，思考人的思想，我非常幸运可以成为现在的自己。学生 D， 上第一堂课时您讲了一个日本科学家的实验，把两碗米，一碗放音乐给他，一碗听噪音，结果两碗米腐烂的时间不同，这乍一听上去会觉得很荒谬。我也十分质疑您，但是后来我才真正了解到，每个人头顶上真的会时刻悬着一把道德的利剑，当一个人道德和良知全无的时候，这把利剑会随时掉下来替天除害。学生 E，您讲课的方式与其他老师不同，您总能将课本知识联系实际，让我们对知识更能通俗的理解。您所讲的一些社会问题，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并不是所看到的十全十美。您也讲了许多做好人的重要性，我觉得您的课是所有课程中最有趣，讲得最好的。学生 F，经过了半年的相处，我觉得在地理课上最大的收获就是透过表象看本质。自从上了您的课，我才知道真相往往隐藏于黑暗之中。我现在特别相信积德、轮回、报应，所以我现在不敢做坏事，也不敢做有违道义的事。您丰富的知识和渊博的见识令我敬佩，我总觉得您才是一位真正的老师，而不是古板严格的教出只会做题的高分学生。您的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次精神的净化， 每上一次您的课，我都感觉我的精神层次提高了。学生记，您是我见过的最有特色的老师，在您的课上总是可以学到很多，不仅是教科书的知识，更多的是心灵的教育。从慢慢讨厌地理课变得喜欢地理课，再后来期待您的课。在我的眼里，您不仅是一位地理老师，而是一位朋友，一位启蒙者。学生 H， 这段时间跟您学习，我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我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是您告诉我们要把每件事情尽力做到，其余的事情坦然面对。我觉得您讲的那些故事、历史、人文，或者是过去现在发生的世界新闻，都极大地扩大了我的知识面，增加了我对学习的兴趣。我一直以来以为传统文化是朦胧披着神秘面纱的，可是上过课我才发现，您是我生活中的一位指路人，也很幸运上了您的课。学生 I， 初次见面未想过您会给我们带来如此新颖可嘉的地理课，并影响着我们。每一次地理课都特别期望和喜欢您讲课堂以外的东西，听完以后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感悟、思考和反思。您给我们的这些是教科书远远所不能及的。您通过讲述这些，教给我们道理，教会我们做人做事。遇到您真是万幸中的万幸。所以每节课我都很珍惜，都打起12分的精神来听。学生 J， 上别的课犯困，上地理课睡不着，感觉讲课通过这样的方式可称为完美。社会的善恶丑美，您都一点点地讲述给我们，给我们启迪，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真正的人。成就不是关键，道德才是核心。学生 K， 说实在的，您是我目前遇到的最有才华、最有良知、最有学识、最有仁厚之心的老师了。您的课我们总是受益匪浅，您以您独特的见解总是能颠覆我们原来的认知。总而言之呢，听您的课有一种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视野的感觉，或许这就是您的师德吧。苏志说，我何德何能，怎能承受学生们的夸赞之词？如果不是师父的救度和点悟，我怎能有如此智慧去跨越时空，解读那奥妙无穷的大千世界和纷乱复杂的世间百态，而妙语丛生，侃侃而谈呢？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怎能有如此的心胸去面对形形色色的学生和急功近利的应试教学，而心态平和，善待一切。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 回忆参加师尊在延边传法班的点滴，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8月29号。2007年8月20日是伟大的师尊在延边传法13周年的日子，当时传授班在延吉体育馆，近4000人参加。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有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2岁。我当时问他，你们是怎么来的？他们讲他们是山东农村的，为了能参加这个班，坐火车硬坐过来的。我在参加法轮大法传授班之前，没有参加过其他气功班，对佛道神知之甚少，天目也没有反应。但在传授班上，每当师尊一进来，我就感到光芒四射。师尊高大魁梧，微笑地坐在那里，特别像一尊大佛。师尊每天讲课不用讲稿，就从兜里拿出一张卡片似的纸张看一眼，讲起来出口成章，由浅入深的娓娓道来，就这样把博大精深的法理传给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世人。从此以后，这些人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4年8月份，酷暑炎热，延边体育馆是封闭式的。我神奇地发现，慈悲的师尊在讲课当中竟没有喝一口水，讲台上有矿泉水，也没有擦一次汗。我清楚地记得，在场近4000人，年龄有刚满周岁的小孩及70-80岁的老人。师尊讲课时，会场静得地下掉一根针都听得见。我当时十分震撼，只要师尊在场，不用维持秩序，全场立即鸦雀无声。这里在当今中国社会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的。这就是大法的场，最正的场，它能抑制一切不好的思想和念头。在最后的答疑解法中，有人提出的问题比较刁钻，我想这不是难为师尊吗？但我们的师尊以大觉者的风范，极其耐心地认真地解答学员的问题，百问不厌。师尊能讲宇宙中所有的一切，又能把每一句话都印在人的心里，使学员感到师尊为人慈父一般，无人不心服口服。在最后，我第一次看到师尊在台上挥动手臂，转动大法轮，那时我几乎流出泪来。那种光辉、尊贵、威严和伟大，让我无以言表。我的整个心灵、整个生命都被提起来，融进这宇宙的旋转中了。在这次传授班上，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师尊在延吉市传授法轮大法期间，恰逢雨季，总是阴雨连绵，但是我们一次也没有被雨淋过。都是什么情况下下雨呢？当在体育馆坐好后开始讲课时，外面就下起雨来了。当课结束时，外面的雨也停了。当步行到家里时，又开始下起雨来了。在传授班期间，每次下雨都是如此。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法轮大法传授班收费在全国是最低的，在延吉传授班闭幕式上，师尊当场给延吉红十字协会一捐7000元钱，令所有参加班的学员十分感动。师尊在讲法中经常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直至一个完全为了别人活着的人。从这里，师尊的一言一行都在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典范。8月28日，师尊在延吉传法结束，晚间我去火车站送亲戚回上海，在火车站台上巧遇师尊，站台上还有朝鲜族妇女穿着民族服装欢送师尊。我看见师尊离我不远，非常祥和，我十分激动，想给师尊行磕头礼，想给师尊问好请安，霎时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说什么才好。在站台候车的时间里，师尊慈祥微笑，默默无语。列车开进延吉车站时，师尊招手轻轻对大家说，你们请回吧。 然后健步走进车厢。望着师尊的背影，我眼角湿润了，这就是我看到的师尊，清静正派的令人肃然起敬。师尊又像家里的一位亲人，那么令人亲近，那么实在质朴。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